第42章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你到了青阳宫，青阳宫里面的对联它怎么写呢？道生一，生二，生三，生万物。我才知道懂了，道是零，零态，道就是一个点，点拉直就是一，一从中间减二，再加个一就是三，这个三就形成了八卦。三已经不是一个数字的三，它的形成了一个卦象，已经形成了诞生万物，化育万物的可能性，万物得生，就形成了八八六十四卦，可以表现出万法，表现出森罗万象的宇宙全貌。万物复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。老子怕我们听不懂，他说一切的万事物它有阴，因为阴中就有阳，阳中就有阴，所以阴阳万事万物都有。有古人讲的一句话嘛，他说你修行，男人越修越像女人，他有女人相出来了，女人修到后面丈夫相出来了，充气以为和，充就是中间的中的意思，调和了，阴不再完全全阴，阳不再纯阳，它一个交融的状态，都调和一点。牛奶加上巧克力，牛奶不再是牛奶，巧克力不再是巧克力，那是牛奶巧克力，只是有些多有些少。那么因为这多少的变化，阳跟阴不断的变动过程呢，形成了万事万物，所以万事万物都有阴阳在里，只是在消长过程中而形成了万事万物，所以充气以为和。但是它不管怎么消长，它一定是个动态平衡，一旦失去平衡就不是万事万物，事物就毁灭了，或者出现尖锐化的突变，它就不再是原来那个自己。所以慧心禅语说了一句话，生活的艺术就是和谐，修行的艺术也是不断的提升自己，这个层次的和谐突变到第二个层次的和谐，到第三个次的和谐，即便你成了佛成了道成了圣贤，也是圣贤道佛那个地方的和谐，它会突变，突变之后又要达成和谐，哎，这就妙不可言。中医讲一个人的健康的标准就是阴平阳密，什么叫阴平阳密？简单讲就是阴阳调和，就是这句话，万物复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。如果它不和就生病了，阳多了就发燥，你叫滋阴，就加点阴，阴旺了水就多就泛滥，不点阳滋一下阴。如果阴阳两虚就比较麻烦，因为要阴阳双都把它补起来。总之阴阳达到相对的平衡，不是绝对的平衡，相对的平衡。那包括我们人一天24小时内阴阳也是不断的变动，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阴比较旺，阳就退到阴里面去，所以你就睡着了。如果晚上你阳不能够入阴，那你就失眠了。到了白天你的阴要退到阳后面去，阳要出来阻挡，你就有精神，精神很充沛。那如果你白天的时候阴很盛，你就奄奄欲睡，没有精神，它是不断的变动当中，所以叫和谐，在和谐当中就构成了万事万物，而万事万物呢也是阴阳的和谐。打个比方，我们打坐的时候观想的太厉害，持咒念佛或者观想一个种子字，或者你冥想用心太过，你上课就会发烫，口干舌燥，晚上睡不着了，很兴奋，那什么，你用心过度，阳的力量升起来了，你就失眠，你就上火，猛吃肿痛，鼻翼都很痛，这就过头了，怎么办呢？你的意念要放淡，甚至有时候该放空，忘掉它。可是你如果你放掉它，放多了，精神涣散，就进入昏沉，就睡着了，做白日梦了，坐上睡了一觉也不行，那个叫昏沉相，怎么办？要调和。在不断的练习当中，突然有一天阴跟阳的力量咻有这么一个声音，它会在身体的某个地方汇合，它会产生极大力量，啪，那一啪脑袋就一片空白，就空掉了，叫阴阳会。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出现升华，一步步的升华就把你整个生命给提升了，这个讲的充气以为和啊。如果你要去打坐，里面就很多讲究，不打坐你去理解万事万物，每一个人都是动态的和谐。人之所恶，人们所讨厌的为孤寡不古，孤孤孤单单，孤家寡人，不古都是讲的生命层次比较差的人，而王公以为称王公大臣，所以叫寡人不古叫孤，因为人们很讨厌孤寡，很讨厌不古，这些猴王呢这样来自称。为什么要自称呢？因为猴王啊称孤寡不古，那是自见其身呢，而孤寡者呢就是人之困贱下位，人比较穷困，比较下贱，位置比较低，因为他已经占了很高的位置，怎么办呢？要调和，他就往下走，自称差一点，这是老子给我们的智慧。所以后面加了一句， 故物或损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损，都是动态的。你削弱它，损之，得到利益了；你益之，你利益它，你要帮助它，反倒是损害它。所以有时候啊，无过无不及。你很有钱，你很有权势，你要很低调，甚至你要自贱其身。你如果不自贱其身，你就要受到损害。为了避免损害，你就要自污其形，自污其身。人之所教，我也教之。大家教导的，我也教导大家。教导什么呢？就是强梁者不得其事，我将以为教父。强暴的、强横的、蛮横无理的不得好事，我把它当作是教化的根本。所以老子一讲，以柔克刚，人不能太蛮横，人不能太强大，人不能太自满。